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是你给我们救恩，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，来认识耶稣基督，更是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。主啊，我们众人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愿神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听见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度我们的日子，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过去的周一，这是阿尔伯特省的那个选举日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，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投票，我也不知道你投了哪一个政党。我们生活在这里，我们应该关注选举。如果我们是公民，有投票权，我们就应该投票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投票。我想选举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联合保守党赢得了多数政府，这个 Daniel Smith 可以那个继续的当省长。但是草原三省，我们这里是草原三省。草原三省在传统上、在价值观上是相对保守的，但是这一次选举，联合保守党虽然赢得了多数党政府，但是其实他们失去了很多的席位。上一届政府他们是61个席位的，这一届他们可能最多48或者49个席位。阿波罗省的省政府总共是87个席位，对，你只要赢得44个席位啊，你就是多数党。新民主党其实 NDP 得了很多的席位，而且差一点，其实新民主党啊就赢得了这一次的选举。其实他们是很希望，非常们很非常希望，甚至他们以为他们这一次是会赢的。我们所在的城市 Edmonton 是那个新民主党的大本营，他们赢得了埃德蒙顿所有的20个席位，所以我们的城市是比较保守的。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。这里我不是在反对新民主党，我只希望联合保守党能够更加的保守，特别是从圣经意义上来说的保守。我们应该求神赐给每一个当选的议员，无论是 UCP 的还是 NDP 的，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能够按照圣经，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权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即使说上面这一段话了，可能都不受欢迎的。我一点没有极端，你看到。但是很多人认为呢，教会不应该关心政治，教会只应该关起门来传福音，关心天上的事，关心将来的事。如果你这样认为的呢，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《马太福音》14章1节到12节，就是对我们的当头棒喝。施洗约翰为什么关心政治呢？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当时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的希律王而被关进监狱，后来被砍头，他是何苦了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呢？这样的事记载在圣经，对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？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着神的话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施洗约翰这个人的一生。圣经里面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，不知道你知道多少？路加福音第一章介绍了施洗约翰的出生。施洗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，是一个祭司；他的母亲叫伊丽莎白，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人。所以，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都是祭司家族的。那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循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后来，神使他们奇妙地怀孕，把施洗约翰赐给他们为儿子。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被圣灵感动，就道出了施洗约翰的人生使命。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77节这样记载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”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人生的使命。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6到第8节是这样介绍施洗约翰的，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我们知道那光是耶稣基督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把耶稣介绍给当时的人，使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弥赛亚，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，他们都应当相信耶稣基督。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施洗约翰的人生是有特别使命的，而且是非常清楚的，他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其实都是有使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给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吗？你在努力活出神给你的人生使命吗？最近我刚刚讲了 Eclido 的见证，Eclido 他作为运动员，他作为宣教士，其实都是在荣耀神。无论他做什么，我希望你记得他那句名言：“神造我就是为了让我跑得快，我跑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喜乐。那其实无论你做什么，你应该知道，那个可能就是神给你的使命。那你要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要荣耀神。如果你去当议员，你去从政，那你应该也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使神的名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得到荣耀。废除奴隶制的那一个议员呢？”有一本书叫《兄弟相爱恨山河》，对，你可以去读那本书，就是讲的英国里面当时的一些议员，几个议员他们结成一个联盟，克拉彭联盟，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议员。这个联盟的就是致力于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废除这个买卖黑奴。约翰·牛顿就是他们的导师，就是他们的牧师。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应该知道你的人生是有使命的，你应该努力达到上帝给你的人生使命。那施洗约翰的人生，他是有一个特别使命的，是神亲自给他的。那施洗约翰的确活出了他人生的使命，他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。关于这个生命和侍奉，施洗约翰也有一句名言，刚才我讲了埃克利多的名言。希望你也能够记住施洗约翰的这个名言了，8个字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的一生就宣示了这一句话。施洗约翰比耶稣开始先传道，他叫人悔改，为人施洗，预备他们去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去受洗。就不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，甚至连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也都到耶稣那里去了。施洗约翰不仅不羡慕嫉妒，而且他还很高兴，因为这就是他侍奉的目的和动机，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。马太福音14章第1节中的那个那时和那个第3节中的那个起先。其实都不能够严格的从经文本身来确定是什么时候，但是很明显，马太福音第14章是发生在耶稣传道的早期。耶稣开始传道，耶稣的名声传开以后，施洗约翰就被抓去坐牢了。施洗约翰在地上的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，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指责西律王。 而失去生命。当耶稣传道日渐兴旺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却默默地消失了。那在人看来，实在是不甘心的了。但是这正是施洗约翰的心智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我们乃是传耶稣基督是主。我们不是要表明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好，我们乃是要向人见证那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有多好。我们不是求自己的事，我们乃是要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无论做什么，不是为人做的，乃是为主做的。就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，你要寻求明白神给你人生的使命。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，你应该把你的职业当做神对你的呼召。这是清教徒的职业观。就你的职业就是神对你的呼召，那么你要在你的职业上，你手中所做的事情上，来荣耀神，达成神的使命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。职业无贵贱，只要你是为主做的，你就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。那么我们再来稍微仔细的看一下施洗约翰指责希律王的这件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希律王的这一个家族啊，这个家族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，虽然他们都是扮演这个反面的角色，因为你从这里看到有三代希律王，四代希律王都在新约圣经那个时候出现，他们都是与神为敌、不认识神的人，但是神的旨意啊，也透过他们在进行、在成就。大希律王，就这个大希律王，那他是在主前37年到主前4年的时候就统治犹太全地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为了当时的那一个圣殿，其实就是那个大希律王所重新建的，叫希律王圣殿，对。你说他呢这么残忍，他为什么要跟犹太人造圣殿呢？其实他是出于政治的考量，他要统治他们，讨好他们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大希律王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下令把伯利恒城和伯利恒周围凡2岁以内的男孩都杀掉了，因为有博士来告诉他，那生下来的婴孩是要做王的。那大希律王讲，他才是王，任何想威胁到他王位的人呢，他都会把他除掉。其实他不仅是把这一个伯利恒城视为2岁的男孩都杀掉，这个希律王啊，其实杀了很多人，他的妻子被他杀掉，他的岳母被他杀掉，他的兄弟被他杀掉，他3个儿子也都是被他杀掉的。这个大希律王是非常冷酷无情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死掉了。他死掉以后呢，他所统治的地方就分给他的4个儿子，杀掉3个，还有4个。那4个儿子统治。所以马太福音第14章第1节中间那个分封的王，希律分封的王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管理1/4地的王。所以其实那一个希律王啊，他是管了1/4的地。那里讲的分封的王希律，这个是指的希律安提帕，因为他管的是那个加利利北部的那一片地。这个希律安提帕，他管理加利利。那你知道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，但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，所以呢，耶稣是属在这个希律安提帕管理的地区。那后面你如果读圣经，你知道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在比拉多手下受审判的时候，这个比拉多呢其实是不想管耶稣的事情的。那他知道这个希律王当时在耶路撒冷，然后耶稣又是加利利来的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耶稣啊送到这个希律王那里去。这个希律王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他就已经听见耶稣的名声，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这个希律王他自己呢？一直没有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，所以他很想亲眼看耶稣行神迹。当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送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希望耶稣能够给他行一件神迹。但是没想到耶稣根本就不理他，在他面前一言不发。 所以这个西律王把耶稣戏弄了一番，然后又交给比拉多。这个西律安提帕，他虽然没有定罪耶稣，但是他却杀害了耶稣的开路先锋司徒约翰，因为司徒约翰指责他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洛底是不合理的。那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希洛底，就你在这里，希洛底的其实是这个大西律王的这一个孙女啊，其实她是这一个他的儿子亚尼多布的女儿。那这一个希洛底呢，他是先于这个大西律王的儿子腓力一世，其实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是这个腓力一世的妻子是他的叔叔，腓力一世那个结婚，这个腓力一世呢，他是住在罗马。那这个西律安提帕，他是在加利利嘛？但是他去罗马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服了这个希洛底离开他的兄弟腓力，然后就与他自己结婚。那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指责这个西律安提帕的事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当时这个腓力一世他还活着。那这就是典型的淫乱罪，乱伦就不用说了。希律家族的婚姻辈分其实是很乱的。这个希洛底的女儿就是撒洛尼，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4章这个跳舞的这个女子，她后来呢，都与自己那个爷爷辈的这个腓力二世结婚。如果你读圣经呢，你会发现神造人以后，人类在早期好像也是近亲结婚。好像那是不得已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。那在当时，因为神特别的护理，神允许人近亲结婚，并且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。但是后来，当人多起来，当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时候，神透过摩西赐下律法给他们的时候，就明文禁止近亲结婚，乱伦。也是犯奸淫的罪。最近我看了一个教会历史课程，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有空你可以上网去看，是那个夏丽姐妹讲的，她把这个欧洲的历史跟这个教会2000年历史放在一起讲。那我就从那个课程里面就发现，她在欧洲历史上各个国家的这个王室啊，其实欧洲它的所有的国家，你别看欧洲什么国家，其实他们都是亲戚的。欧洲王室之间近亲通婚是非常普遍的。当时他们没有遗传学，没有优生学的知识。其实人不需要遗传学，不需要优生学的知识，你只要敬畏神，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结婚，就不会出问题。但是人出于自己的考量，欧洲各个国家的王室他为什么近亲结婚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要确保王位不要传给了外面的人，所以你要进入这个王室呢，因为你跟非王室人结婚了，那你这个王位就会传。所以他们为了确保这个王位不传给外人，王室之间都是近亲结婚的。但是王室近亲结婚呢，这件事本身就给各国王室带来了很多的问题。那你看到神的手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神的手在引导，在主宰着人类的历史。凡不遵循神话语的人，都会自食其果。那施洗约翰，他为什么要去指责希律王安提帕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呢？是不是没事儿做了，他去找事儿呢？圣经里面讲，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圣人，是一个先知，所以他必须指责罪恶。一个人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，更何况神的灵在他的身上。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不畏强权，不怕牺牲。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指责希律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吗？当然应该知道的，然而他却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需要学习的。如今的时代其实更是邪恶淫乱，离婚、通奸、婚外情已经司空见惯。 现在一个领袖有离婚的事，没有人去指责他；一个有名的人有婚外情，也没有人去指责他。因为在大众看来，那已经不是事儿，你去指责他根本就没什么效果。当然，更多人认为那都是个人的事儿，他人无权干涉。这个就是现在世间的状况，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，教会对这样的人和事呢，通常也都是默默无声，事不关己。教会已经失去了先知的功能，就是指出这个时代的罪恶。做先知是要付代价的，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。世人不敬畏神，世人不愿意遵守神的话，世人甚至恨神。那么神，因为神的话指出了人的罪。所以世人就恨先知，甚至要杀害先知，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你要忠于神，勇敢地宣讲神的话，世人就一定会恨你。那么，还有人愿意做先知，还有人敢做先知吗？现在是六月，六月在世界很多地方是骄傲月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骄傲月？骄傲月就是各种特别性别取向的人引以为骄傲的月份。我不知道他们以什么为骄傲，他们是不以各种特别的性别取向为耻，反以为荣。如果你关注新闻，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新闻：多伦多一个天主教学区禁止悬挂骄傲旗。遭到多人的抗议，一个议员动议是否要悬挂骄傲旗，就被认为政治不正确，要逼他下台，说他在煽动仇恨。还有马斯克，因为在推特上剪进了一部电影《何为女人》，更是引起轩然大波。现在这部电影片在推特上的点击量听说已经超过1亿。我只是有点奇怪的是，牧师、教会却少有声音发出。凭着圣经，其实这本来是很简单、很清楚的事情。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造了一个男人，名叫亚当；造了一个女人，名叫夏娃，然后又把他们配为夫妻。所以婚姻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。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，这是很清楚、很简单的。但是现在，教会牧师却不敢宣告这么简单明白的圣经原则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就违背了主流文化，你就违背了世界很多国家所制定的法律，你可能就会承担一定的后果。施洗约翰当时所反对的。还是男女之间的事。现在教会所要面对的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，但是问题都是一样的。当时的新女王有权柄，现在主流媒体也是有权的。你只要反对骄傲月，你马上可能就被围攻、被剪进、被封、被禁。现在的法律已经公然违背圣经，我们坚持圣经反而是违法的了。而那些违背圣经犯罪的人却是合法的。我们坚持圣经的原则，可能就会像施洗约翰那样坐牢，甚至被砍头。那么，你还愿意坚持圣经的原则吗？我们还能够宣扬圣经的原则吗？神给施洗约翰的人生有一个特别的使命。施洗约翰为主而死，施洗约翰。为主而活，死而无憾。从人的角度看，施洗约翰的死好像特别冤，不值得。一个先知因为指责一个王娶了一个女人不合理就丢了性命，而那些行恶的人却安然无恙，依然骄奢淫逸。神不公平，神为什么不救施洗约翰脱离希律王的手呢？神不公义。神为什么不惩罚那行恶的人呢？ 二人为什么想亨通，一人却在这个世上受苦？如果你看周围的事件，其实这种现象很普遍，这让很多人的信心动摇。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种事情呢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答案。如果神真的要完全的实行他的公义，把地上一切不义的人都立刻除灭，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地上没有人了，所有人都灭亡了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罪人的世界就是公平公义的，但是没有罪人的世界，在这个地上将是没有人的世界。然而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。神要在这个有罪的堕落的世界上拯救一些人。我盼望你我就是被神拯救的那一部分人。当我们活在这一个有罪的堕落的世界上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完美、不公平、不公义，你应该知道那是正常的。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建立在圣经上，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一些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事情而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。因为神正在施行拯救，神也在施行审判，神现在就在审判。而且最后的审判正在来临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，你才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，你的信心才能够面对这些不公平、不公义，甚至不完全的事情而站立得住。下面我愿意以这个诗人的话，诗篇73篇的一段话来兼顾信心正在动摇的人，因为我愿神的话能够照亮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。诗篇73篇第3节到14节这样说：“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招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。”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诽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你看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洗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。每早晨受惩治。如果我们把诗篇73篇中的这个恶人用在希律王希洛狄他们的女儿陈仆身上，刚好合适。但是西西约翰却没有诗人那样的困惑。我们常像诗人那样为西西约翰鸣不平，但是西西约翰自己却没有喊冤。西西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作为一个义人。他死在恶人的手中，那是施洗约翰的心智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你要真正的明白，这些异人的死，不仅是施洗约翰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好像都不公平，被这不公义的死掉。这些问题你怎么能得到答案呢？那你一定要看得更远，或者看得更准。耶稣基督的死，就为施洗约翰的死给出了答案。使徒行传第3章14节15节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就连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，他也承认耶稣基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百夫长。看见耶稣死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就归荣耀于神，说：“这真是个义人。耶稣是那圣洁公义者。 但是却在十字架上被有罪的人杀死了。面对耶稣的死，我们还能说自己遭了不公平的待遇？面对耶稣的死，我们还能说神不公义吗？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，为的就是要救我们这些不义的人，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被神称为义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认识耶稣吗？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岂不当为我们所蒙受的救恩感谢神和耶稣基督吗？而不是让你抱怨我们所遭遇的一点不公平、不公义。约翰一书第二章1到2节说：“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神看义人的死极为宝贵，神看他儿子耶稣基督死为宝贵，就不用说了。神看那些因信他儿子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的死也极为宝贵。神看施洗约翰的死极为宝贵，圣经把施洗约翰的死记载下来，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。施洗约翰已经连同所有有信心而死的人一样，脱离了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脱离了肉体的软弱，进入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，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。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恶人的结局当成为我们的警戒，义人之死当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希律王骄傲自大、贪爱宴乐，他虽然杀死了施洗约翰，但是他却不能压制施洗约翰的声音。希律王的良心不得平安，施洗约翰所讲的道使他的良心常受责备，而他最终也要被定罪，因为他拒绝了施洗约翰所传的道，他拒绝了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基督。马可福音第6章20节这样记载：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从这节经文看，希律王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但是希律王不是一个悔改得救的人，如果他真的悔改了，他就应该把希洛底还给他的兄弟；如果他真的得救了，他就应该把施洗约翰释放了。马太福音14章第9节说：“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”希律王的忧愁是世俗的忧愁，是叫人死的忧愁。他杀了施洗约翰，他自己必因自己的罪而灭亡。希律王没有顺从真理，他的良心被他的私欲淹没了。那些在世上有财富权势的人，要放弃自己的财富权势来信耶稣是很难的。他的良心藏在不安中，他们知道财富权势不能存到永远。他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生和平安。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世上的财富、地位、权势，结果使自己陷在愁苦之中。所以他们忧愁，就好像那个富有的少年官，最后也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我不知道听到的人中间，你是否有心里王那样的忧愁、挣扎？你想信耶稣，但是你心中还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，使你不能信耶稣。我要恳切地劝你，你当顺从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，顺服真理，看基督为宝贵， 为了得到永生，即使失去这个世上的好处，甚至失去肉体的生命，也要在所不惜。要不然，你终必后悔。而到了那个时候才后悔，又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公义，然而总有一天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、不公义都将成为过去。神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，恶人将因自己手所做的被定罪，义人将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，恶人的结局当成为我们的警戒，义人的死当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施血案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，像他一样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。我们活在地上，就当遵行神的旨意，完成神的使命。你可能说，我不像施血案那样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只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可以了。我再说一遍，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奇妙的安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的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。如果我们遵心遵照圣经所有的教导，其实你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基督徒了。你不需要做什么大事的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只要遵心圣经所有的教导，你就是已经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基督徒了。神还给教会一个大使命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参与的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神给你特别的使命是什么，那你就以这个大使命为你人生的使命。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使命，神给他儿女、给他教会、个别的教会每一个的使命、特别的使命，都是为了成就完成那一个大使命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大使命中。上一个主日，这个夏大到我们中间来讲道，分享向穆斯林传福音。那主日崇拜以后，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在教会外面去试图去跟走过的人，或者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穆斯林传福音，或者跟他们谈话，送一些福音资料给他们。每天你参加的人呢，大家都觉得很喜乐，觉得很有收获。虽然你做的好像是很小，但是其实你突破了你自己的限制，你走破出了你自己感觉到舒服的一个区域，你尝试去那些不同肤色，甚至你看到都有点害怕的人，或者你自己不愿意跟他们谈话的人去讲话、去接触，甚至如果你想多一点，你还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他们。对啊，旁边有一个那个 convenience store 便利店，就是一个非洲人开的，哇，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社区中心一样，很多人都去那个小店买东西。他们常常也聚在那里门口，或者是3、4个人一群一群的。那有时候其实你从那里走过，你都会觉得那里好像不安全，或者你最好给他远一点。但是其实那天我跟那个小张，我跟他说那里有一个钟，因为我们刚在前面等的时候好像没人来，我就说那地方有人，对，我们去肯定能找到。但是我平常就是我一个人，我也不敢去的。当天那天下大，我叫他，他就带着我就跟他一起去。因为每一个都比你高大，对，而且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，而且你这个先天的观念里面，你觉得这些人可能都是很危险的，但是他其实得跟他们谈话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危险。当然需要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你愿意去做一点点，我们不可能做很多的。但是神就使用不同的人，使用你所做的一点点的事来成就他的大使命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呢，我们跟夏娜有进一步的沟通，就在那个 Canada Day 的时候，加拿大的国庆日，他可能会在那个 Nature's Nature 那个利凡罗那附近找一个人多的地方，就再摆这个摊位去向过路的人分派福音资料。这个不是 容易的。加大演讲，他有时候去摆那些摊位，也有很多人来挑战，甚至很多人来骂说：“你为什么来摆这些东西？你为什么要来分这些东西？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。”所以他需要人跟他一起去做，他需要人为他祷告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看到的那一天，你可以祷告，预备时间出来，我会跟他联系具体的时间、地点，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再去。在 Canada 向加拿大人来传福音。昨天我们去清理高速公路，为教会短宣筹款，有35个弟兄姐妹参加，还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祷告。有人为了参加清理高速公路，推迟了这个牙医的预约；有人忍着依然头痛，坚持带孩子参加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抓住这样的机会，参与到神的大使命中来。神会纪念每一个人的付出。当我们想为主而死的时候，你应该先学习为主而活。一个不知道如何为主而活的人，不可能为主而死的。一个殉道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，但是他的一生都当彰显神的恩典，荣耀神。施洗约翰他不仅是这一件事情使他成名，他更重要的是他一生为主而活。我不是鼓励大家成天都想着像施洗约翰那样为主而死，我乃是鼓励大家要像施洗约翰那样为主而活。要像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当丈夫的爱自己的妻子，为妻子舍命。很多人每天就想到如何为妻子舍命，但是你从来不知道怎么爱妻子。主必兴旺，必衰微。主耶稣基督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我们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。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为主而死不一定是殉道才是为主而死，你平安离世，走完你一生的路程，你也是为主而死。前提就是你一生是为主而活，你为主而活，你就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当有这样人生的方向、使命和心智。求神让我们刚强起来，过一个公义圣洁的人生。最后一点，施洗约翰的死也清楚地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最终的赏赐是在天上。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。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神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。如果神愿意，神可能还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丰富。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正如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受穷受苦。施洗约翰是住在旷野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我们要学习感恩知足，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。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，有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看到果效，甚至享受成果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可能神不让我们看到果效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。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就被关进监狱。施洗约翰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做工的果效。施洗约翰后来被砍头死在监狱中，因为他的使命完成了，他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去享受他主人的快乐。在人看来，施洗约翰在地上很贫穷、很可怜。虽然他为神做了大事，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好处，甚至不得好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那存到永远、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为那些忠心、遵行神旨意的人存留。 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荣耀在天上，那是我们应该竭力追求的，那是我们应该得到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！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透过你的仆人施洗约翰的生命的见证，让我们来思想：我们活在地上，当如何为主而活，如何为主而死。我们过去可能无知，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使命。神啊，唯愿你今天让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来寻求神，明白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是什么。神啊，我们过去可能很软弱，贪恋这个世界，没有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，为了达成神你自己的心意，你自己给我们生命的使命。神啊，也我愿我们今天听见你的道，看到你仆人施洗约翰的样式，更是仰望那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，能够悔改。能够回到神你为我们所定的这个使命上来，而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，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在地上真的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。主啊，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